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亥年到辛卯年，共五年。临海王光大元年，丁亥，公元567年。春季，正月，癸酉朔，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尚书左仆射袁枢去世。乙亥，初三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辛卯，19日，皇帝在南郊祭天。壬辰，20日，北齐太上皇回到邺城。己亥，27日，北周皇帝举行吉田礼。二月，壬寅朔，初一，北齐皇帝加冠，大赦天下。当初，陈高祖在凉州时任用刘师之为中书舍人。刘师之涉猎学问，擅长文章，熟悉礼仪制度，历经世祖朝，虽然官职没有升迁，但受到重用，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、尚书仆射道仲举一同接受遗诏辅政。刘师之、道仲举常住在宫中，参与决策各项事务。陈顼与身边300人进入尚书省居住。刘师之见陈顼的地位、声望、权势被朝廷内外所瞩目，心中忌惮，与尚书左丞王先等人谋划让陈顼离开朝廷到地方。众人犹豫不决，不敢先动手。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一向以名节自任，又受命于东宫，于是骑马赶到相府，假传敕令对陈顼说，如今天下无事，大王可以回东府处理州务。陈顼准备出宫，中纪事毛喜急忙入见陈顼说，陈朝拥有天下时间不长，国家祸乱接连发生，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，太后深思熟虑，让大王进入尚书省共同治理政务。今天这番话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，宗庙社稷责任重大，希望大王三思，必须再行奏报，不要让奸人得以施展阴谋。现在如果出宫，就会受制于人，比如曹爽想做富家翁，怎么可能呢？陈顼派毛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商议，吴明彻说，继位的君主正在居丧，朝政多有缺失，殿下亲近如同周公少公，应当辅佐安定社稷，希望留在宫中不要迟疑。陈顼于是称病，召来刘师之，留下他谈话，派毛喜先进宫对太后说明。太后说，如今伯宗年幼弱小，政事都交给二郎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毛喜又对皇帝说，皇帝说，这是刘师之等人所为，朕不知道。毛喜出来向陈顼报告，陈顼囚禁刘师之，亲自入宫见太后和皇帝，极力陈述刘师之的罪行，然后亲自起草敕令，请求签字，将刘师之交给廷尉，当夜在狱中赐死，任命道仲举为金子光禄大夫，王仙、殷不佞都交付处置。殷不佞是殷不豁的弟弟，从小有孝行，陈顼很器重他，所以唯独免死，只是免官。王仙被处死，从此国家政事全部归于陈顼。右卫将军会稽人韩子高镇守领军府，在健康众将中兵马最强大，与道仲举合谋，事情尚未暴露。毛喜请求挑选人马配备给韩子高，并赐给他铁和炭，让他修理兵器铠甲。陈顼吃惊地说，韩子高谋反，正要逮捕他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毛喜说，先帝陵墓刚修完，边境敌寇还很多，而韩子高受命于前朝，名义上是顺应形势，如果逮捕他，恐怕不能立即就范，或许会成为祸患，应该推心置腹，安抚诱导，使他不生疑心，等待机会图谋他，只需一个壮士的力量就行了。陈顼认为很对。道仲举被废黜后回到私宅，心中不安，他的儿子道玉娶了世祖的妹妹信义长公主，被任命为南康内史，尚未赴任。韩子高也感到危险，请求出京镇守衡州、广州等地。道玉经常乘坐小轿，穿着妇女衣服与韩子高密谋，恰逢前上于县令陆访和韩子高的君主告发他们谋反。陈顼在尚书省趁机召集文武百官商议立皇太子。天亮时，道仲举、韩子高进入尚书省都被逮捕，连同道玉一起送交廷尉，下诏在狱中赐死，其余党羽一律不问罪。辛亥初十，南豫州刺史于孝请因谋反被处死。癸丑12日，任命东阳州刺史史兴王陈伯茂为中尉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陈伯茂是皇帝的同母弟，刘师之、韩子高的阴谋陈伯茂都参与了。 司徒陈顼担心他煽动内外，所以任命他为中尉，专门让他住在宫中，与皇帝相处游玩。三月甲午24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沈清为侍中、左仆射。夏季四月癸丑13日，北齐派散骑常侍司马右之前来聘问。襄州刺史华皎听说韩子高死了，内心不安，修缮铠甲，聚集部众，安抚所辖地区，上表请求调任广州，以试探朝廷的意图。司徒陈顼假装答应，但诏书没有发出。华皎派使者暗中联络北周军队，又自己归附后梁，把他的儿子华玄想作为人质。五月癸巳23日，陈顼任命丹阳尹吴明彻为襄州刺史。甲午24日，北齐任命东平王高演为尚书令。司徒陈顼派吴明彻率领水军30000人前往颍州、丙申。26日，派征南大将军淳于亮率领水军50000人随后出发，又派灌武将军杨文通从安城走陆路出茶陵，巴山太守黄法会从宜阳出李陵，共同袭击华皎，并与江州刺史张昭达、颍州刺史程灵喜合谋进讨。六月壬寅初三，任命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，总督健康各军，从陆路前往襄州。辛亥12日，北周皇帝尊其母赤奴氏为皇太后。即位20日，北齐封皇帝高仁基为西河王，高仁约为乐浪王，高仁简为颍川王，高仁雅为安乐王，高仁直为丹阳王，高仁谦为东海王。华皎的使者到达长安，后梁皇帝也上奏说明情况，并请求出兵。北周人商议出兵响应。司会崔攸说，前年东征死伤过半，近来虽然安抚，创伤尚未恢复，如今陈氏保境安民，共敦邻国友好，怎么能贪图他们的土地，接纳他们的叛臣，违背盟约的信义，发动没有理由的军队呢？进攻与文护不听。闰六月戊寅初九，派襄州总管魏公宇文直督率驻国路通、大将军田宏、全景轩、袁定等人领兵相助。辛巳12日，北齐左丞相咸阳武王胡律金去世，享年80岁。胡律金的长子胡律光为大将军，次子胡律宪和孙子胡律武都都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京镇守地方，其余子孙封侯显贵的很多。家中有一位皇后，两位太子妃，三位公主，侍奉北齐三代，贵宠无比。自从肃宗以来，礼遇尤为隆重，每次朝见常允许乘坐布碗车到殿街，有时用洋车迎接。但胡律金不以此为喜，曾对胡律光说，我虽然不读书，听说自古以来外戚很少能保全家族的，女儿如果受宠，被众权贵嫉妒，不受宠，被天子憎恨，我们家只凭功勋富贵，何必借助女儿受宠呢？壬午13日，北齐任命东平王高演录尚书事，任命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袁定远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袁定远是袁昭的儿子。秋季七月戊申初十，立皇子陈志则为太子。八月，北齐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太师，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，段韶为左丞相，贺拔仁为右丞相，侯墨丞相为太宰，娄瑞为太傅，胡律光为太保，韩祖念为大将军，赵郡王高瑞为太尉，东平王高演为司徒。高演受太上皇和胡皇后宠爱，当时兼任京畿大都督、领军大将军、领御史中丞。魏朝旧制，中丞出行与皇太子分路，王公都要远远停车，把牛卸下，把车辕放在地上，等待中丞通过。如果有迟延，前驱就用翅膀打他。自从迁都邺城以后，此一制废止，太上皇想尊宠高演，命令完全遵循旧制。高演起初从北宫出来，将要上任中丞，所有京畿部旗、领军军官署、中丞威仪、司徒仪仗无不跟随。太上皇和胡皇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帐幕观看，派宦官骑马疾驰去仪仗队，宦官不能进入，自称奉敕令，翅膀应声打碎他的马鞍，马受惊，人坠落。太上皇大笑，认为很好，又下令停车，慰问了很久。观看的人挤满了邺城。高演常在宫中，坐在含光殿处理政事，各位叔父都向他跪拜。太上皇有时去滨州，高演常留守京城。每次送行， 有时送到半路，有时到晋阳才返回。器物完好服饰都与北齐皇帝相同，所需都由官府供给。曾在南宫见到新进的兵阵早礼，回去后生气地说，尊兄已有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从此北齐皇帝如果先得到新奇的东西，蜀官和工匠必定获罪。高演性格刚强果决，曾对太上皇说，尊兄懦弱，怎么能统帅左右？太上皇常称赞他的才能，有废立之意，胡皇后也劝他，但后来终止了。画角派使者引诱张昭达，张昭达将使者逮捕送交健康，又引诱程灵喜，程灵喜杀死使者。画角认为五州处于自己要害之地，派使者督率都督陆子龙，陆子龙不服从，派兵攻打，不能攻克。巴州刺史戴僧硕等人都隶属于华角，长沙太守曹庆等人本来隶属于画角部下，于是为他所用。司徒陈顼担心上游守宰都依附画角，于是特设乡八二州。九月乙巳初七，将画角家属全部处死。后梁任命画角为司空，派柱国王操领兵20000会合。北周全景轩率领水军，原定率领陆军，魏公宇文直总管，与画角一同东下。淳于良驻军夏口，宇文直驻军鲁山，派原定率步骑兵数千人围攻颍州。画角驻军白罗，与吴明彻等相持。徐度、杨文通从领路袭击襄州，俘获了画角留下的所有军事家属。画角从巴陵与北周、后梁水军顺流乘风东下，军事很盛，在转口交战。淳于良、吴明彻招募军中小船，多赏金银，命令先出去抵挡西军大舰的拍杆攻击。西军各舰拍杆都用尽了，然后淳于良等用大舰的拍杆攻击，西军军舰都被击碎，沉没中流。西军又用舰载柴草，顺风放火。不久风向转变，反而烧了自己，西军大败。画角与戴僧硕乘单船逃走，经过巴陵，不敢上岸，直奔江陵。魏公宇文直也逃往江陵。原定孤军进退无路，砍竹开路，且战且退。想赶往巴陵，巴陵已被徐度等占据，徐度等派使者假装与他结盟，许诺放他回国。原定相信了，解除武器去见徐度，徐度逮捕了他，全部俘虏他的部众，并擒获后梁大将军李广。原定愤恨而死，画角党与曹庆等40余人全部被处死。只有岳阳太守张昭玉是张昭达的弟弟，贵阳太守曹轩是高祖旧臣，衡阳内史汝阴人人中曾有过秘密奏报，都得到宽宥。吴明彻乘胜进攻后梁的河东郡，攻占了。北周魏公宇文直把失败归罪于后梁柱国殷亮。后梁皇帝知道殷亮无罪，但不敢违抗，于是杀了他。北周与陈朝交恶后，北周免州刺史裴宽禀报襄州总管，请求增加戍兵，并迁城到羊蹄山以避水。总管兵未到，程灵喜的水军突然到达城下，恰逢大雨，河水暴涨，程灵喜率领大舰逼近城下，用拍杆攻击，城上楼叠都被击碎，昼夜用箭石攻击30多天。陈军登城，裴宽还率领部众持短兵抵抗，又过2天被擒获。丁巳19日，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。山东发生水灾饥荒，路上到处是尸体。冬季10月甲申16日，皇帝到太庙祭祀。11月戊戌朔初一，出现日食。丙午初九，北齐大赦天下。癸丑16日，北周许穆公宇文贵从突厥返回，在张掖去世。北齐太上皇回到邺城。12月，北周进攻宇文护的母亲去世，下诏让他起复继续处理政事。北齐秘书监祖挺与黄门侍郎刘悌关系友好，祖挺想求宰相之职，于是列举赵彦深、袁文尧、何世开的罪状让刘悌上奏，刘悌不敢递交。赵彦深等听说后，先到太上皇那里自行陈述。太上皇大怒，逮捕祖挺审问他。祖挺于是陈述何世开、袁文尧、赵彦深等人结党营私、弄权、卖官、受贿枉法之事。太上皇说，你竟敢诽谤我。祖挺说，臣不敢诽谤，陛下强娶民女。太上皇说， 我因为他们饥荒，收养他们罢了。”祖挺说：“为什么不开仓赈济，却买入后宫呢？”太上皇更加愤怒，用刀环击打他的嘴，鞭杖乱下，要打死他。祖挺喊道：“陛下不要杀臣，臣为陛下炼金丹。”于是得以稍微宽缓。祖挺说：“陛下有一个范增，却不能任用。”太上皇又怒道：“你自比范增，把我当成项羽吗？”祖挺说：“项羽一介布衣，率领乌合之众，五年而成霸业。陛下凭借父兄的资本，才能到此地步。臣认为项羽不可轻视。”太上皇越发愤怒，命令用土塞他的嘴。祖挺一边吐一边说，于是鞭打200，发配到甲方，不久流放光州，敕令严加看管。别驾张凤福说：“牢就是地牢。”于是把他关在地牢中，枷锁不离身。夜里用吴金子做灯烛，眼睛被烟熏，因此失明。齐国的骑兵尚书毕翼云：“治理政事残酷狠毒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，在家中尤其厉害。夜里被强盗杀死，留下了凶器刀，检验之后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。有关部门逮捕了毕善昭，杀了他。”临海王光大二年戊子，公元568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安成王陈顼晋升为太傅，兼任司徒，加赐特殊礼仪。辛丑日，北周主祭祀南郊。癸亥日，北齐主派兼散骑常侍郑大户前来聘问。湘东中肃公徐度去世。二月丁卯日，北周主前往武功，突厥木干可汗对北周有了二心，又答应与齐人通婚，扣留陈公纯等人多年不让他们返回。恰逢大雷雨，毁坏了可汗的毡帐，连续10天不止。木干可汗恐惧，认为是上天惩罚，就准备好礼物送女儿去北周，陈纯等人护送他回来。三月癸卯日，到达长安，北周主举行了亲自迎娶的礼仪。甲辰日，北周大赦天下。乙巳日，北齐任命东平王高演为大将军，南阳王高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，广宁王高孝恒为尚书令。戊午日，北周的燕文公于景去世。于景功勋高，地位重，但侍奉皇上更加恭敬，每次朝见参拜，跟随的不过2-3个骑兵。朝廷有大事，大多与于景谋划。于景尽忠补义，在功臣中特别被亲信，礼遇隆重，始终没有间隙。教训几个儿子，务必保持恬静谦退，而子孙繁衍，大多显贵。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，引水灌城，良主萧亏出城，驻扎在济南躲避。北周总管田弘跟随良主，副总管高陵与良仆射王操守卫江陵3城，日夜抵抗100天。良将马武、吉彻攻击吴明彻，打败了他。吴明彻退守公安，良主才得以返回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北周任命达西武为太傅，尉迟迥为太保，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。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。北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擅长医术，太上皇有病，徐之才治疗痊愈后，中书监何世开想要趁机升迁，就外放徐之才为兖州刺史。五月癸卯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何世开为右仆射。胡长仁是太上皇后的哥哥。庚戌日，北周主祭祀太庙。庚申日，前往礼泉宫。壬戌日，北齐太上皇返回邺城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北周隋桓公杨忠去世，儿子杨坚继承爵位。杨坚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小公伯进宫宇文护想要拉拢他作为心腹。杨坚告诉了杨忠，杨忠说在两个婆婆之间很难做媳妇，你千万不要去。杨坚于是推辞了。丙午日，皇帝祭祀太庙。戊午日，北周主返回长安。壬戌日，封皇帝陈伯智为永阳王，陈伯谋为贵阳王。八月，北齐向北周求和，北周派军司马陆成等人到北齐聘问。九月丙申日，北齐派侍中胡思文略回访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北周主祭祀太庙。庚午日，皇帝祭祀太庙。辛巳日，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恒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何世开为左仆射， 中书监唐雍为右仆射。11月壬辰朔日发生日时，北齐派监散骑常侍李协前来聘问。甲辰日，北周主前往祁阳，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人到北齐聘问。始兴王陈伯茂因为安成王陈顼专政，心中非常不满，多次口出恶言。甲寅日，以太皇太后的命令诬陷皇帝，说与刘师之、华脚等人共同谋反，并且说文皇帝有知人之明，比得上帝尧，传位给弟弟的胸怀又符合太伯，现在可以重申从前的志向，尊崇立贤明的君主。于是废皇帝为临海王，让安成王入继大统，又下令贬陈伯茂为温麻侯，安置在别馆。安成王派强盗在路上拦截他，在车中杀了他。北齐太上皇旧病发作，派人乘一马急追徐之才，没有赶到。辛未日病危，把后事托付给何世开，握着他的手说不要辜负我，于是死在了何世开的手中。第二天徐之才赶到，又打发他回州。何世开密不发丧三天，黄门侍郎冯子从问他原因，何世开说神武帝、文襄帝的丧事都密不发丧，现在皇帝年纪小，恐怕王公有二心，我想把他们都召集到凉风堂，然后与您商议。何世开一向记恨太尉陆尚书事赵郡王高瑞及领军娄定远，冯子从恐怕他假托遗诏把高瑞外放，夺去娄定远的禁军兵权，就劝他说先帝已经传位给当今皇帝，群臣之所以富贵都是皇上父子的恩德，只要让在朝中的贵臣一点不改动，王公们一定没有异心。时代不同，事情也变了，怎么能和霸业初创时相比？况且您不出宫门已经好几天了，升天的事行路之人都在传说，久而不发丧恐怕有别的变故。何世开于是发丧，丙子日大赦天下，戊寅日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侍中尚书左仆射袁文尧因为冯子从事胡太后的妹夫，恐怕他帮助太后干预朝政，与赵郡王高瑞、何世开谋划，外放冯子从为郑州刺史。其世祖骄奢淫逸，徭役繁重，赋税苛刻，官吏百姓都受苦。甲申日，下诏各地所有百工细作全部停止。邺城、晋阳、中山的工人、关口中年老有病的全部精简放还，各家因牵连被流放在外的准许返回。北周、凉州、横棱辽人反叛，总管长史南郑人赵文表讨伐，诸将想要四面进攻，赵文表说四面进攻辽人没有生路，必定拼死抵抗我们，不容易攻克，现在我对他们显示威恩，作恶的诛杀，从善的安抚，善恶既然分开，打败他们就容易了。于是把这个意思向全军传达，当时有从军的熟辽多与横棱辽人亲时，就把实情报告了他们。横棱辽人犹豫未决，赵文表的军队已经到了他们的境内。辽人中原来有两条路，一条平坦，一条险要，有几个辽人首领来请求做向导。赵文表说这条路宽阔平坦，不需要向导，你们只管先去好好劝慰子弟，让他们来投降。于是打发他们走了。赵文表对诸将说，辽人首领以为我会从宽路进军，一定设下伏兵来拦截我，我们应当出其不意。于是带领军队从险路进入，登高瞭望，果然有伏兵。辽人既然失算，争相率领部众来投降。赵文表都加以安抚，仍然征收他们的租税，没有人敢违抗。北周任命赵文表为彭州刺史。高宗宣皇帝上之上。临海王太建元年己丑，公元569年春季正月辛卯朔日，北周主因为其世祖的丧事停止朝会，趴死会理论吊唁馈赠，并且参加葬礼。甲午日，安成王即皇帝位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，恢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，皇太后为文皇后，立妃子柳氏为皇后，世子陈叔宝为太子，封皇子陈叔霖为始兴王，祭祀昭烈王。乙未日，皇上拜谒太庙。丁酉日，任命尚书仆射沈清为左仆射，度支尚书王迈为右仆射。王迈是王奋的孙子。辛丑日，皇上祭祀南郊。壬寅日，封皇子陈叔英为豫章王，陈叔坚为长沙王。戊午日，皇上祭祀太庙。 北齐柏林文简王高季是世祖的同母弟弟，任定州刺史，对人说按次序该轮到我了。北齐主听说后，暗中派人到州里杀了他，按礼仪下葬赠赐。二月乙亥日，皇上行吉田礼。甲申日，北齐在永平陵安葬武成帝，庙号世祖。己丑日，北齐改封东平王高演为琅琊王。北齐派侍中赤烈长叉到北周聘问。北齐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起初，侍中、尚书右仆射何世开被世祖亲近狭逆，出入内室，没有限度，于是得到胡后的宠幸。等到世祖去世，北齐主因为何世开受顾命托付，非常信任他，威权更加盛大。与娄定远及录尚书事赵彦深、侍中尚书左仆射袁文尧、开府仪同三司唐雍、领军祁连猛、高阿那公、度支尚书胡长灿一起掌权，当时号称八贵。太尉赵俊王高瑞、大司马冯异王高润、安德王高延宗与娄定远、袁文尧都对北齐主说，请求外放何世开为地方官。恰逢胡太后在前殿宴请朝中显贵，高瑞当面陈述何世开的罪过，说何世开是先帝的弄臣，像城湖社鼠一样接受贿赂，贿乱宫闱，我们义不容辞，冒死陈述。太后说，先帝在世时你们怎么不说？现在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？姑且喝酒，不要多言。高瑞等人言辞神色更加严厉。仪同三司安土根说，臣本是胡商，得以位列诸贵之末，既然受到厚恩，岂敢怕死？不敢走何世开，朝廷上下不得安定。太后说，改天再议，你们暂且散了吧。高瑞等人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，有的拂袖而去。第二天，高瑞等人又到云龙门，让袁文尧进去奏报，来回三次，太后不听。左丞相段韶派胡长灿传达太后的话，说先帝灵柩尚未安葬，事情太匆忙，希望你们再考虑一下。高瑞等人于是都拜谢。胡长灿回去复命，太后说成就妹妹母子家业的是哥哥的力量，后赏高瑞等人，让他们回去了。太后和北齐主召见何世开询问，何世开回答说，先帝在群臣之中，待臣最后，陛下守丧刚刚开始，大臣都有觊觎之心，现在如果外放我，正是剪除陛下的羽翼，应该对高瑞等人说，袁文尧与臣都受先帝任用，岂能一个留下一个离开，可以都任命为州刺史，暂且像以前一样出入宫廷，等过了山陵然后打发他们。高瑞等人以为我真的被外放，心里一定高兴。皇帝和太后认为对，告诉高瑞等人像何世开说的那样，于是任命何世开为兖州刺史，袁文尧为西兖州刺史。安葬完毕，高瑞等人催促何世开上路。太后想要留何世开过百日，高瑞不同意。几天之内，太后多次为何世开说话。有知道太后密旨的宦官对高瑞说，太后心意既然这样，殿下何必苦苦违抗。高瑞说，我受的委托不轻，现在继位的君主年幼，岂能让奸邪之人在旁边不以死守护，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。于是又去见太后，苦苦陈述。太后命人斟酒赐给高瑞，高瑞正色说，现在讨论国家大事，不是为了一杯酒。说完急忙出去。何世开用车载着美女珠帘去拜访娄定远，感谢说，各位显贵想杀我，承蒙王爷的力量，特地保全我的性命，让我做一方长官，现在就要告别，恭谨地献上两个女子，一个珠帘。娄定远大喜，对何世开说，还想再回朝中吗？何世开说，在朝内久了自己也不安，现在能出来实在满足了心愿，不愿再回来，只求王爷保护，能长久做大州刺史就足够了。娄定远相信了他，送他到门口。何世开说，现在远行，希望能辞别觐见两宫。娄定远答应了。何世开因此得以见到太后和皇帝，进言说，先帝一旦去世，臣惭愧不能自杀，看朝中贵臣的意向，要把陛下当作前明太子，我出去之后一定有大变，臣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于地下。于是痛哭。皇帝太后都流泪，问有什么办法。何世开说，臣已经得以进宫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， 只需要几行诏书而已。于是下诏外放娄定远为青州刺史，以不臣之罪责备赵郡王高瑞。第二天早上，高瑞将要再次入宫劝谏，妻子儿女都阻止他。高瑞说，国家大事重要，我宁死侍奉先皇，不忍心看到朝廷倾覆。到殿门，又有人对他说，殿下不要进去，恐怕有变故。高瑞说，我上不负天，死也无憾。进去见到太后，太后又提起以前的话，高瑞更加坚持。出来走到永巷，遇到兵士，被抓住送到华林园却离佛院，命刘桃枝把他拉杀。高瑞长期掌管朝廷，清正自守，朝野都为他感到冤枉惋惜。又任命何世开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娄定远归还何世开送的礼物，加上别的珍宝贿赂他。三月，北齐主前往晋阳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把滨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，晋祠改为大崇皇寺。乙丑日，北齐主返回邺城。北齐主年纪小，有很多宠爱的人。五位将军高阿那公一向以产宁被世祖和何世开所厚待，世祖常常让他在东宫侍奉北齐主，因此得宠，多次升迁到并省尚书令，封淮阴王。世祖挑选20个都督，让他们侍卫东宫，昌黎人韩长鸾也在其中，北齐主唯独亲近喜爱韩长鸾。韩长鸾名叫韩凤，以字行事，多次升迁到侍中、领军，总管内省机密。宫婢陆令轩，她的丈夫是汉阳人骆超，因谋反被处死，陆令轩被发配到掖庭，她的儿子提婆也沦为奴隶。北齐后主高伟还在襁褓中时，陆令轩负责抚养他。陆令轩狡猾机灵，善于献媚，得到胡太后的宠爱，在后宫中独揽大权，作威作福，被封为郡君。何世开、高阿那公都认他做养母。后主任命陆令轩为女侍中。陆令轩又引荐提婆入宫侍奉后主，两人朝夕嬉戏侠逆。提婆多次升迁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虎卫大将军。宫人穆舍利原是胡律后的侍婢，得到后主的宠爱。陆令轩想拉拢他，就认他做养女，推荐他为洪德夫人，并让提婆冒姓穆氏。然而何世开掌权最久，其他受宠之臣都依附他，以巩固自己的宠幸。后主思念祖挺，将他从流放囚徒中提拔为海州刺史。祖挺于是给陆令轩的弟弟仪同三司西达写信说，赵彦深心机深沉阴险，想要效仿伊尹、霍光之事，仪同姐弟怎能平安，为何不早日任用之事。何世开也认为祖挺有胆识谋略，想引荐他作为主要谋士，于是抛弃旧怨，虚心待他，并与陆令轩向后主进言，襄、宣、昭三位皇帝的儿子都未能继位，如今唯独陛下能登上帝位，全是祖孝征的功劳。人有功，不可不报。孝征心性虽薄，但奇谋过人，紧急时可任用。况且他已失明，必定没有反心，请召他入宫，询问计策。后主听从，召祖挺入朝，任为秘书监、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何世开诬陷尚书令，陇东王胡常骄纵放肆，将他外放为齐州刺史。胡常人怨恨愤怒，谋划派刺客刺杀何世开。事情败露，何世开与祖挺商议，祖挺引用汉文帝诛杀伯昭的旧例，于是派使者到齐州刺胡常人死。五月庚戌日，北周武帝前往礼泉宫。丁巳日，任命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皇太子纳沈氏为妃，沈氏是吏部尚书沈君礼的女儿。辛亥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八月庚辰日，盗贼杀死北周孔城房主，将此地献给北齐。九月辛卯日，北周派齐公宇文宪与柱国李牧率兵前往宜阳，修筑崇德等五座城池。欧阳和在广州十余年，恩威并施，闻名于百越之地。自从画角叛乱后，陈宣帝对他产生怀疑，征召他为左卫将军。欧阳和恐惧，部下大多劝他造反，于是起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吉。陈宣帝派中书侍郎徐简持节传达旨意。欧阳和初见徐简，摆出盛大仪仗，言辞不恭。徐简说，吕家的事确实已经久远，将军难道不见周边陈宝英吗？转祸为福，为时未晚。 欧阳和沉默不答，将徐简安置在孤园寺几十天不让他返回。欧阳和曾出来见徐简，徐简对他说，将军已经起事，徐简需要回去禀报天子。徐简的性命虽在将军手中，但将军的成败不在于徐简，希望不要扣留我。欧阳和于是放徐简回去。徐简是徐陵的儿子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陈宣帝下诏命车骑将军张昭达讨伐欧阳和。壬午日，陈宣帝在太庙祭祀。十一月辛亥日，北周曾文公长孙简去世。辛丑日，北齐任命胡律光为太傅，冯翊王高润为太保，琅琊王高演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日，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。庚辰日，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。北周齐公宇文宪等包围北齐宜阳，断绝其粮道。自从华脚之乱后，陈朝与北周断绝关系，至此北周派御政大夫杜杲前来聘问，请求修复就好。陈宣帝同意，派使者前往北周。临海王太建二年庚寅年，公元570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，北齐改元武平。北齐东安王娄睿去世。丙午日，陈宣帝在太庙祭祀。戊申日，北齐派监散骑常侍裴彦之前来聘问。北齐太傅胡律光率步兵骑兵30,000人救援宜阳，多次击败北周军队，修筑统关、封华两座城池以打通宜阳的粮道，然后返回。北周军队追击，胡律光纵兵反击，又击败周军，俘获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、梁景兴。二月即四日，北齐任命胡律光为右丞相、滨州刺史，又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太师、贺拔仁禄尚书事。欧阳和召阳春太守冯璞到南海，引诱他一同反叛。冯璞派使者禀告母亲喜夫人。喜夫人说，我忠贞两代，不能因惜子而辜负国家。于是发兵据守边境，率领各酋长迎接张昭达。张昭达兼程行军，到达始兴。欧阳和听说张昭达突然到来，惊慌失措，出兵驻扎在筐口，用竹笼装满沙石，放置在水栅之外，以阻挡船舰。张昭达占据上游，建造战船和拍杆，命令士兵衔刀潜入水中，砍断竹笼，竹篾全部散开。随后放出大船顺流冲击，欧阳和部众大败，张昭达活捉欧阳和送往京城。癸未日，将欧阳和斩首于建康街市。欧阳和造反时，流域岭南的士人都惊恐不安。前著作左郎萧颖却泰然自若，说管又安，袁要清，也只是安坐而已。君子正直行事，何须忧虑恐惧。欧阳和被平定后，陈宣帝征召萧颖为金部侍郎。萧颖是萧允的弟弟。冯璞因母亲喜夫人的功劳，被封为信都侯，升任石龙太守。陈宣帝派使者持节册封喜夫人为石龙太夫人，赐给绣状游洛驷马鞍车一辆，佩戟鼓吹一部，以及徽状金节，其仪仗规格与刺史相同。三月丙申日，陈朝皇太后张氏去世。戊戌日，北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去世。丁未日，陈朝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北周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。北周武帝前往礼泉宫。辛酉日，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戊寅日，将武宣皇后葬于万安陵。闰月戊申日，陈宣帝拜谒太庙。五月壬午日，北齐派使者前来吊唁。六月乙酉日，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恒为司空。甲辰日，北齐穆夫人生子高恒。北齐后主当时尚无子嗣，为此大赦天下。陆令轩想让高恒成为太子，又担心胡律后怨恨，于是禀告后主，让胡律后收养高恒。己丑日，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雍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北齐立肃宗之子高彦齐为城阳王，高彦忠为梁郡王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令兰陵王高长恭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何世开为尚书令，赐爵淮阳王。何世开权势日盛，朝中不知廉耻的官员，有的任他做义父，与富商大贾同列兄弟。曾有一官员探视何世开疾病，正逢医生说王的伤寒极重，其他药无效， 应服用黄龙汤。何事开面露难色？该官员说，此物很容易服用，王不必疑虑，请允许我先为王尝服。于是一饮而尽。何事开被其诚意感动，勉强服下，病遂痊愈。乙卯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癸酉日，陈朝任命华山王陈宁为太傅。司空张昭达攻打后梁，后梁皇帝萧逵与北周总管陆腾率军抵御。北周人在峡口南沿修筑安蜀城，在江上横拉大索，编芦苇为桥，以运送军粮。张昭达命令士兵制作长戟，安装在楼船上，仰面割断绳索。绳索断绝，粮道不通，于是纵兵攻打安蜀城，攻克。后梁皇帝向北周襄州总管魏公宇文直告急，宇文直派大将军李谦哲率兵救援。李谦哲率所部防守江陵外城，自己率领骑兵出南门，又命步兵出北门，首尾夹击陈军，陈军死伤众多。夜间，陈军偷偷在城西架梯登城，登城者达数百人。李谦哲与陆腾奋力抵抗，击退陈军。张昭达又掘开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江陵。陆腾率军出西堤迎战，张昭达作战不利，于是撤军。八月，辛卯日，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九月，乙巳日，北齐立皇子高恒为太子。冬季，十月，辛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恒为司徒，上洛王高思宗为司空，又任命梁永嘉王萧庄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梁王许诺助其复兴梁朝，但最终未能实现。北齐灭亡后，萧庄愤懑抑郁，死于邺城。乙酉日，陈宣帝在太庙祭祀。己丑日，北齐恢复徽宗高澄的谥号为文宣皇帝，庙号显祖。丁酉日，北周郑恒公达西武去世。十二月，丁亥日，北齐后主返回邺城。北周大将军郑克率兵平定越西，设置西宁州。北周与北齐争夺宜阳，久不能决。勋州刺史韦孝宽对其下属说，宜阳一城之地，不足为轻重，两国相争，劳师经年，对方岂无智谋之事？若弃桥东，来图焚北，我方必失地。如今因宿于华谷及长丘筑城，以杜绝其念头。倘若他们先我行动，图谋就难了。于是绘制地形，并陈述情况。进攻宇文护对使者说，韦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，焚北筑城，派谁去守？此事遂未实行。北齐胡律光果然出兵晋州道，在焚北修筑华谷、龙门二城。胡律光到达焚东，与韦孝宽相见。胡律光说，宜阳小城，久劳征战，如今已舍弃那里，想在焚北取得补偿，请不要见怪。韦孝宽说，宜阳是你们的要冲，焚北是我们所弃之地，我弃你取，何来补偿？你辅佐右主，地位崇高，不抚恤百姓而穷兵黩武，贪图寻常之地，使疲惫百姓受苦，我私下认为你这样做不可取。胡律光进军包围定阳，修筑南焚城以逼近定阳。北周人解除宜阳之围，以救援焚北。进攻宇文护向齐公宇文宪问计，宇文宪说，兄长应暂出同州以张声势，我请求率精兵在前，随即攻取。宇文护听从。临海王太建三年，辛卯年，公元571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。丁巳日，北齐派监散骑常侍刘桓俊前来聘问。辛酉日，陈宣帝在南郊祭祀。辛未日，在北郊祭祀。北齐胡律光在西境修筑十三城，在马上用马鞭指画而成，开拓疆土五百里，却从不夸耀功劳。又与北周韦孝宽在焚北交战，击败周军。北周齐公宇文宪督促诸将东进抵抗北齐军队。二月，辛巳日，陈宣帝在明堂祭祀。丁酉日，举行吉田礼。壬寅日，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尉，赵彦深为司空，何氏开路尚书事，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唐雍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从为右仆射，仍监管选拔官吏。冯子从一向谄媚依附何氏开，至此自认为是太后亲属，且掌管选拔，颇擅自引用私人，不再禀报，因此与何氏开产生矛盾。 三月，丁丑日，陈朝大赦天下。北周齐公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，北齐胡律光退守华谷，宇文宪攻克其新筑的武城。北齐太宰段韶、兰陵王高长恭率兵抵御北周军队，攻占白谷城后返回。夏季，四月，戊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午日，北齐任命琅琊王高演为太保。壬辰日，北齐派使者前来聘问。北周陈宫宇文纯等攻取北齐宜阳等九城，北齐胡律光率步兵骑兵五万人赶赴救援。五月，癸亥日，北周派纳言郑许前来聘问。北周进攻宇文护派中外府参军郭荣在遥襄城南、定阳城西筑城，北齐段韶率兵袭击北周军队，击败周军。六月，段韶包围定阳城，北周汾州刺史杨夫坚守不降，段韶急攻，攻破外城。当时段韶卧病，对兰陵王高长恭说，此城三面中箭，都无出路，唯有东面一条路，敌人必从此出，应精选精兵专守此处，必能擒获。高长恭于是令壮士千余人埋伏于东南箭口，城中粮尽，北周齐公宇文宪率兵救援，因畏惧段韶，不敢前进。杨夫率现有兵士乘夜突围逃跑，伏兵出击，将其擒获，全部俘获其部众。以四日，北齐攻取北周汾州及遥襄城，唯有郭荣所筑之城独存。杨夫是杨英的族子，杨夫之子杨素，少年即多才多艺，胸怀大志，不拘小节。因其父守节被俘于北齐，未得追赠谥号，上表申诉。北周武帝不许，再三上表，武帝大怒，命左右将他斩首。杨素高声说，臣侍奉无道天子，死是本分。武帝壮其言，追赠杨夫为大将军，谥号中壮，任命杨素为仪同三司，逐渐受到礼遇。武帝命杨素起草诏书，下笔立成，文辞义理俱佳。武帝说，好好努力，不愁不富贵。杨素说，只怕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。胡律光与北周军队在宜阳城下交战，攻占了北周建安等四座戍所，俘虏一千多人返回。军队还没到邺城，北齐后主就下令让士兵解散。胡律光认为士兵们大多立有功劳，还没有得到慰劳，于是秘密上奏，请求派使者宣布旨意，军队暂且继续前进。朝廷派使者时却拖延了。军队返回，快到子末时，胡律光便扎营等待使者。后主听说胡律光的军队已经逼近，心里非常厌恶，急忙命令舍人召胡律光入宫觐见，然后才宣布慰劳并解散士兵。北齐琅琊王高演因为何世开、穆提婆等人专权跋扈、奢侈放纵，心中非常愤愤不平。两人互相说，琅琊王目光炯炯有神，几步之外就能射人，刚才短暂相对不觉出汗，我们面见天子奏事时还不至于这样。因此记恨他，就把高演调出京城，住在北宫，五天上朝一次，不能随时见到太后。高演被任命为太保时，其余官职都解除了，但仍兼任中丞和京畿的职务。何世开等人因为北城有武器库，想把高演调到城外，然后夺走他的兵权。致书是御史王子仪，与高演的亲信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、中常侍刘辟强劝说高演，殿下被疏远，正是由于何世开挑拨离间，怎么能出北宫到民间去呢？高演对侍中冯子从说，何世开罪孽深重，我想杀了他，怎么样？冯子从心里想废掉后主，立高演为帝，于是劝他促成此事。高演让王子仪上表弹劾何世开的罪行，请求交给宫禁有关部门审讯。冯子从把这份奏表夹杂在其他文书里一起上奏，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批准了。高演骗领军库迪福连说，奉旨命令领军逮捕何世开。库迪福连告诉冯子从，并请求再次上奏核实。冯子从说，琅琊王奉旨，何必再奏。库迪福连相信了，调发京畿的军士埋伏在神虎门外，并告诫守门人不让何世开进入。秋季，七月，庚午日早晨，何世开照常来参加早朝。库迪福连抓住何世开的手说，现在有一件大好事。王子仪递给他一个函件，说有敕令，命令王到御史台去。于是派军士护送。高演派都督冯永洛 到御史台斩杀了何世开。高演的本意只是杀何世开，他的党羽逼迫他说，事情既然已经这样，不能中途停止。高演于是率领金鸡军士3000多人驻扎在千秋门。后主派刘桃枝率领80名禁卫军士兵召高演，刘桃枝远远的行礼。高演命令把他反绑起来，将要斩杀，禁兵都四散逃走。后主又派冯子从召高演，高演推辞说，何世开从前所作所为确实罪该万死，他图谋废黜皇上，剃光佳佳太后的头发让他做尼姑，我因此假传圣旨杀了他。尊兄如果想杀我，我不敢逃避罪责，如果赦免我，希望派子子、陆令轩来接我，我就入宫。子子指陆令轩，高言想引诱他出来杀掉。陆令轩拿着刀站在后主身后，听到这话浑身颤抖。后主又派韩长鸾召高演，高演将要入宫，刘辟强拉住他的衣服劝谏说，如果不杀穆提婆母子，殿下没有理由进入。广宁王高孝恒、安德王高延宗从西边来问，为什么不进去？刘辟强说，兵少。高延宗环顾众人说，孝昭帝杀杨尊彦只用了80人，现在有数千人，怎么说少？后主哭着禀告太后说，有缘的话还能见到佳佳，无缘的话永别了。于是急忙召胡律光，高演也召他。胡律光听说高演杀了何世开，拍手大笑说，龙子的所作所为本来就不像凡人。入宫在永巷见到后主，后主率领宿卫的步兵骑兵400人穿上铠甲准备出战。胡律光说，小孩子玩兵一交手就会乱，俗谚说奴仆见到皇上心就死，陛下应该亲自到千秋门，琅琊王一定不敢行动。后主听从了。胡律光步行引路，派人跑出去说，大家来了。高演的部众惊散。后主驻马桥上远远地呼唤他，高演还站着不肯前进。胡律光上前对他说，天子的弟弟杀一个匹夫有什么可苦恼的，抓住他的手强行拉着他向前，向后主请求说，琅琊王年纪小，肠肥脑满，轻率举动，长大后自然不会再这样，希望宽恕他的罪过。后主拔出高演佩戴的刀环乱打他的辫子头，过了很久才放了他，逮捕了库迪福连、高舍洛、王子仪、刘辟强、都督翟显贵，在后园之解暴尸在都城的街道上。后主想杀进高演府中的文武官吏，胡律光说，这些都是功勋贵族的子弟，杀了他们恐怕人心不安。赵彦深也说，春秋责备主将。于是按照罪行轻重分别处罚。太后责问高演，高演说是冯子从教儿子的。太后大怒，派使者到内省用弓弦勒死了冯子从，派内侍用库车拉着尸体送回他家。从此太后常把高演安置在宫中，每次吃饭必定亲自尝过。8月己亥日，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9月辛亥日，北齐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太宰，冯翊王高润为太师。即位日，北齐平原中武王段韶去世。段韶有谋略，能得到将士效死力，外出统领军队，入内参与决策，功高望重，但性情温和谨慎，有宰相风度，侍奉继母孝顺，闺门和睦肃穆，北齐功勋贵族的家中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北齐祖挺劝说陆令轩把赵彦深外放为兖州刺史，后主任命祖挺为侍中。陆令轩对后主说，人们称琅琊王聪明勇猛，当今无敌，看他的相貌恐怕不是臣子之相，自从他擅自杀人以来常常心怀恐惧，应该及早处置。宠臣何鸿燊等人也请求杀高演，后主犹豫未决，用食盒秘密迎接祖挺，询问他，祖挺称周公杀管叔既有毒死庆父。后主于是带高演到晋阳，派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引诱高演并逮捕他。赵元侃说，臣从前侍奉先帝，见先帝喜爱王，如今宁可去死也不忍做这件事。后主调赵元侃出任豫州刺史。庚午日，后主禀告太后说，明天想和任威、高演早出去打猎。夜里4更时，后主召高演，高演怀疑。陆令轩说，兄长叫你，儿子为什么不去？高演出来到了永巷，刘桃枝反绑了他的双手。高演喊道， 请求见家家尊兄。刘桃枝用袖子塞住他的嘴，反过袍子蒙住头，把他背出去。到了大明宫，鼻血满面，拉杀了他，当时14岁，用席子裹住，埋在室内。后主派人禀告太后，太后临哭，哭了10多声，就被人拥入殿中。高演的一父子4个男孩都被幽禁而死。冬季10月，撤销京畿府，并入领军府。壬5日，北周济公宇文通去世。甲申日，皇上、陈宣帝祭祀太庙。乙未日，北周派右武伯谷惠坤等人到北齐聘问。北齐胡太后出入不守礼法，与僧官谭宪私通，众僧人甚至有戏称谭宪为太上皇的。北齐后主听说太后不检点，但还不相信。后来朝见太后，见到两个尼姑，喜欢就召来，竟然是男子。于是谭宪的事也败露，都被处死。己亥日，后主从晋阳护送太后回邺城，到了子墨，遇到大风。舍人魏僧伽熟悉风角占卜，上奏说即刻会有暴逆之事。后主假称邺城有变故，宫上弦，缠绕宫梢，驰马进入南城，派宦官邓长瑜把太后幽禁在北宫，并下令内外所有亲属都不能和胡太后相见。太后有时为后主准备食物，后主也不敢尝。庚戌日，北齐派侍中赫连子月到北周聘问。11月，丁巳日，北周武帝前往散官。丙寅日，北齐任命徐州行台广陵王高孝恒录尚书事。庚午日，又任命为司徒。癸酉日，任命胡律光为左丞相。12月，己丑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壬辰日，少林公张昭达去世。这一年，梁国画角将前往北周，经过襄阳，劝说魏公宇文直，梁主已经失去江南各郡，百姓少，国家贫，朝廷兴亡既绝，按理应该资助，希望借几个州来资助梁国。宇文直认为对，派使者说明情况。北周武帝下诏把姬、平、若三州给了梁国。